我在法国看到一个现象是，不管你几岁，你都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当我们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啊，就会有一种概念，就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铁饭碗，然后一路做到老。对，就是好好的领薪水，一路做到老，不要改变你的生活，可以安安稳稳的过一生。可是到法国之后，我发现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40岁、50岁，甚至我认识一个，我们家有个亲戚，他就是到了50岁，他的小孩大学毕业了，他觉得他的这个人生的责任已经尽完，所以他就辞掉了他在法国的工作。就是我并不是说我的人生停在这里了。在翻译上，我觉得有一件好处是，我可以去感受到一本书的感觉，转换成中文，然后让台湾的读者可以接受到这本书的氛围。
Hello，大家好，我是法语鹦鹉螺的 Emily。这次邀请到雅文分享法文书籍译者的工作流程、合约，还有生活形态等等的议题。会认识雅文是因为他是野人文化出版《海底2万里》翻译译者，因为法语鹦鹉螺的名字来自《海底2万里》小说中潜水艇的名字。所以曾经在 IG 上面有办过这本书的抽奖，进而让这本书的译者雅文主动跟我聊起天来。很多会外语的朋友一定都有过当翻译的念头，所以这次让雅文为大家解惑书籍翻译的工作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如果你也曾经有想把翻译当做副业，这集保证有很多干货，让大家好好认识这个职业。Hello，雅文。
Hello，嗨，
先请你，早安，可以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好的，大家好，我是雅文，许雅文。我现在的工作是一名专职译者，法文跟中文的译者。之前曾经做过10年的华语教师，后来才为了要在家里面工作，所以转职为译者。译者的工作，我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今年2022年，已经做了7年左右。
哇哦！而且因为你是那个野人出版，就是 Jules Verne 专属翻译。
专属翻译也算是很幸运啦，因为那是我当开始做译者之后的几乎是第一部还是第二个作品。那当时也蛮感谢野人的编辑子涵，然后他就是非常信任我，把这个工作交给我，那一翻就翻了4本这样子。
我觉得，因为我的品牌它是从《海底2万里》的想法去延伸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对你就是有非常大的兴趣，想知道就是你翻译的过程啊，然后翻译这个工作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任何学过语言的人都有想过要做翻译这个工作，就可能当个副业什么的。对，所以就是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首先想问你啊，为什么当初会想从教中文的老师变成法语译者？因为我其实有朋友是相反的，就是他觉得当老师赚得比译者还要好。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想要转职？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人生的规划有蛮大的关系的，就是我从高中毕业之后要进入中文系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一心想着要做研究，那研究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自己的世界，就是在以案前做自己的思考，然后把你的思考传达给别人。用文字的方式传达给别人，但是后来我在大学做了几个专题研究之后，发现我好像比较适合跟别人说话，所以我就决定要当老师，站上台去把这些知识在课堂讲授的方式教给别人。但是这个工作做了10年之后，我突然又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被掏空。
你说教中文，你教了10年，
对，我教华语，教对外华语，教了10年。
然后你是在台湾教，然后也有在法国教过，这样。
对对，我在台湾一开始在交大华语中心，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我也在那边任职了2年。之后我决定要去念华语文教学研究所，所以我到高中念了我的硕士， 然后在这个硕士结束之后，我又到了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教了两年的书。
对啊，哎，你可以到七大教书是因为哦，你好跟我提过，就是有一个教育部的方案。
对，教育部的对外华语教学外派，我们叫我们称之为外派教师。
嗯，
那时候蛮幸运的，是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法国的中文系课程规划。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拿到硕士论文之后，刚好看到巴黎七大开了这个缺。
嗯，
那因为这个外派教师的门槛其实蛮高的，特别是法国，因为他要求的是法语能力一定要足够。那另外一个还要要求有台湾的华语教师证书的证号才能够去申请。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好两个都有，然后我又刚好从硕士毕业，所以就去申请了法国巴黎七大的这个缺。
所以你是从大学就开始学法文了吗？
没有诶，其实我学法文是我大学的时候也有学，但是是那种应该还蛮多人都知道的，就是我们会有通识课程。
对，
就一星期三个小时的那种。
一星期三个小时也算多了，有时候只有两个小时之类的。
因为我班上以前大学的时候我是念中文系嘛，我们班上有50个学生，那只有3个学生学法语，我知道其他学生都是选日文。
嗯，对，台湾很多人选日文。
对，大部分都会选日文，我们只有3个人选法语。那日文的课程就是4个小时分成2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上，其实相对之下法语的课程已经算少了，就是3个小时连在一起。
OK，
然后而且是大班课程，一般有80个人。
对啊，就是在通常这种通识的法文语言都没有办法真的怎么讲，除非是真的很有动力啦，不然这种大班课其实要真的学好我觉得不容易。
哦，我觉得有点像是认识法国的课程。
对对对，一个初入门这样子。
没错没错，有点像认识法国课程，但是也算是打了一个基础啦。然后我是后来因为交了法国男朋友吧。
那你那男朋友是现在老公吗？
没错。
哦，对啊，你们那时候就认识，我觉得蛮妙。而且他那时候就是做文学相关研究的是吧？
对，他是两三大中文系的学生。
嗯，然后去交换这样。
对，到台湾交换，他做的是玫瑰玫瑰我爱你。
啊，歌吗？
不是，是小说，王真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或者是这本书的研究，因为它是跨文化与跨文本研究所。
嗯，
对，所以他主要做的是台湾文学的研究，然后后来也做吴明义的研究，吴明义的作品的研究，
很厉害。
那对，他后来也变成了翻译这样子。
总结来说，你就是因为认识了法国男朋友，有让你学法文的动力更加强这样。
对，其实因为我本来小时候就给自己，从高中开始我就觉得我总有一天要到法国。
嗯，
然后结果没想到一住就现在已经10年了这样。
哦，
对，但是其实我主要认真开始学习法文是我硕士的时候，我决定我的硕士论文我的场域要设定在法国。
嗯，所以就有提早规划。而且你那时候没有想过有教育部的这个方案对不对？因为你说你申请的时候他好像是第一届还是
没有，其实是第三届了。哦，但是因为一开始开放的，现在目前法国大概有一年会开5个缺左右吧，4-5个缺我记得。
嗯，
当时法国一年大概只有2个缺。
OK， 好少。
对，因为那时候我才开始谈子，就是教育部才开始规划这件事情不久，那可能一年就只有2个人可以外派到法国。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很多人知道，那个时候也没有很多人知道有这个。哦，有这个，
就10年前这样子。
对对对对，我刚好就是在 Facebook 上看到我10年前那个打卡，下面就是10年前的今天。
OK OK，
就是那一天开始进入法国这样子，所以也选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
对，真刚好。
没错，那我就是那个时候才开始认真的把法文学好。当然后来开始在学校工作，这件事情要提到是如果要在法国工作的话，法文能力很重要，不是说教育部要刻意刁难，而是当你到法国工作，你有很多的行政事情要处理，你要跟学校的秘书沟通，还要跟学生盘旋，就是要跟他们各种的沟通都很需要法文能力，如果你法文能力不好的话很容易吃亏。
嗯，真的，在法国就是要勇于为自己的权益争取。
没错，就是这个概念，就是
不卑不亢的争取。
没错，你觉得你自己有这个权利，你就必须要大声的说出来。
所以那时候是要求卑昂是吗？考法文检定，
我当时是卑昂，我忘了现在是不是卑的了。
老师说卑昂根本不够啊。
对，
卑昂就真的是很基础，
卑昂真的不够。不过如果你再往上调，有多少有华语教师证书又要有足够的法文能力的人，那真的是少之又少。
对啦，
像今年我知道啊，顺便呼吁一下，如果有人有兴趣一定要好好的看这个讯息，因为像今年梁二大的这个缺就一直还没有找到人。
天哪，
都已经开学了，然后教育部就没有找到人，蛮可惜的。因为那这缺很好的是你可以享有法国的福利。对，就是他的薪水一半是由法国支付，一半是由台湾教育部支付，然后所以你会有法国的，我们说 build down the salaire， 就是薪资单，你在法国就是会有2年到4年的那个叫什么年资，就是以后你想要退休到法国就是会有这个累积这样子。
就是如果要到时候有合法居留的话，要申请失业补助金应该也可以申请得到。
对对对对对，没错，你是可以在2年或是你4年的工作之后，你想要直接申请法国的失业补助金是可以的。
对，只要有办法留得下来。对，
没错没错没错。那要留其实现在也没有那么困难，就是有一个什么专业人才签证。对对对，我知道有蛮多人因为使用这个名义留在法国，然后就直接申请失业补助。
华语教学吗？
不是，他们会，如果你是高等教育的话，你就可以用专业人才，就比如说你是作家也可以，翻译也可以。我认识一个地理学的专家，他念的是地理学。
在台湾念的还是在法国念的？
在法国念的，但是他的大一直到硕士以前都是台湾的。对，然后他博士在法国念完之后，他就决定要留在法国嘛。但是因为没有任何工作，你是不能够居留的，所以他就先用这个，然后申请2年的失业补助。因为失业补助的期间，你还是有名义可以留在法国的。应该这么说，失业补助的人你不能离开法国，
照理说是不能啊。
对，不能离开法国，因为你要在法国找工作呀。而且你如果要离境的话，你是需要跟 Belonpois， 就是
我知道有状况，他们是已经离开法国还是造林的。
没错没错，就是你可以就是偷偷的，但是在正式的
就每个月还是要上网去报道啊。
没错，是要报道的，然后不要被查到就好了。因为他们有时候会要求你去参加一些研习研讨啊什么之类的，研习会什么之类的。
哦，我们现在拉回来。对，那你就是你说你教中文教了10年就觉得被掏空了，所以你那时候
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回到我自己身上去找一些我可以算是换个方向去思考我可以做什么吧。那当时当然也是因为我生了小孩之后，我希望我可以陪我的小孩至少到小学的这段时间我可以在家里面陪他，所以我就决定找一个可以在家里面做的工作，然后又能符合我自己对自己的期望。
欸，我突然好奇想问一下，你当初有想要当家教吗？欸，对，你应该有当中文家教啊，华语家教。
对，我现在还是中文家教，但是应该说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当中文家教，我之前都有断断续续的接过中文家教，那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花了很多心思在教育我的小孩，我在帮他们就是规划他们的学习这样子，然后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把别人的孩子当做我自己的孩子这样子用全心去对待他们，那我没有办法接受我不能全心的去对待我的学生。对，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所以我那时候就先暂停了好一阵子。我一直到就现在我的大女儿上小学了，我才觉得我有力气再回来从事这个教学的工作，所以现在才又重开了一些线上的中文课程。
其实就是为了家庭吧，我觉得女孩子怀孕真的会改变很多想法，欸，
重心就会改变。
对啊，我其实还没有小孩，可是我家有狗，然后就我们是从2个半月开始养的，我就开始可以理解一些事情。我以前没办法理解为什么有些女性朋友她会愿意放弃自己专业的一些职涯，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开始养狗，我就开始可以懂了，
可以理解吗？
对
对，可是其实 有的时候想想也会有点，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想想，如果没有小孩，那我现在的职涯的发展应该可以更好一些吧。
嗯，
比如说我就会觉得我应该可以更专注在我的翻译，可以做到更好
哦，
就是更仔细的去翻译，可以有更多的思考，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充实自己。
那你会后悔吗？
后悔也来不及了，小孩不能塞回去。没有了，就是没有哎、欸。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哦，我觉得在法国让我改变蛮大的，就是我在法国看到一个现象是，不管你几岁，你都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对，当我们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啊，会有一种概念，就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铁饭碗，然后一路做到老。
嗯，
对，就是好好的领薪水，一路做到老，不要改变你的生活，可以安安稳稳的过一生。可是到法国之后，我发现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40岁、50岁，甚至我认识一个，我们家有个亲戚，他就是到了50岁，他的小孩大学毕业了，他觉得他的这个人生的责任已经尽完，所以他就辞掉了他在法国的工作，然后重新在国外找一个工作，他就说他可以不用待在一个地方了，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我觉得这件事情
让你心宽了，小孩长大了，你应该可以再去做更多你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对，就是我并不是说我的人生停在这里了，而是我陪伴他们到一个阶段之后，可能40岁甚至45岁、50岁的时候，我还可以再找到我想做的事情。我不知道现在台湾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可是这件事是我到了法国我才体悟到的，就是不管到了几岁，我都可以再重新来过。那我目前像我的翻译事业，我就决定我要先用10年的时间来看看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一直到我40岁，然后之后我再看我可以往前走，还是我还想要换方向。
所以你觉得想象中是会有什么样的程度吗？就是翻译一些比较有名的作品之类的吗？
不是耶，这个比较是我给我的自我评估，就是我有没有做到在这个领域尽我的全力，
嗯，
然后翻译到我想要翻的东西，也能够做到说，哦，我这本书交出去，我真的觉得是我最满意的作品。因为像我一开始翻译的时候，有好几本是我觉得我现在回头去看，当时候不够成熟的文字。对，我就会很希望编辑如果有要再版，能不能拿回来让我再修一次。
就你对这个行业有非常大的热情。
没错，就是我觉得这个翻译这个行业到目前我真的非常乐在其中。
OK， 我们先来聊聊译者工作与家庭生活形态。就是你有提过，就是自雇者啊是没有下班时间的，所以像你这样子，你是一天是从几点到几点？你是怎么安排工作的？
其实就跟很多自雇者一样，这个安排时间并不只是安排你的工作时间，还有一个是你必须要好好的安排你的休闲时间。所以这个安排，我通常就是把小朋友送出门，送上学，
嗯，
9点之后我开始工作，一直到他们放学，法国放学大概是4点半。
嗯，
之后我就是专心的陪我的小孩。我的小孩还蛮好处理的是，他们很早睡，他们大概8点吃完晚餐就会开始刷牙洗脸，然后上床睡觉。对，有些小孩应该是比较晚睡，就会比较困扰一点，但是就是我们家就是有这样子固定的心态。
嗯，
对，8点他们就会上床睡觉，然后我跟我老公就会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两个人晚上时间就会一直从8点然后工作到12点，他更晚一些，他大概会工作到1-2点。我是工作到12点，工作到12点之后，我就当然就看看书睡觉，然后隔天早上是6:30起床。
很早。
对，因为就是时间必须要分给家庭，要分给小孩，所以我必须要自己在找到一些我自己的时间。因为翻译这种事情你很难在别人旁边有声音的时候做。
对， 你需要进入到一种很投入的心流去处理。
对，你必须要进到那个书里面去，进到文字里去。所以我从六点半一直做到七点半，一个小时而已，一个小时，然后再去叫小朋友起床，
然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一直到也许他们离开家庭吧。
那你周末也这样子吗？你周末应该有安排自己出去玩啊之类的。
我以前比较看不开，就是觉得周末我还是要做有一点进度。
其实我也是，我最近开始眼睛不行了，就觉得还是要出去走走好了。
对，还是要做一点户外活动。所以我刚刚才说，就是休闲时间的安排也是自顾者一个很大的挑战。
嗯，对，
就是我们要强迫自己走出去，从椅子上就是离开椅子，离开电脑。
特别是我觉得你应该也是有点完美主义的感觉吧，你就会觉得你就是想一直工作一直工作，我想要做很多做很多，
发现最后就是你自己心情不好而已。
对啊，然后其实身体也会出一些状况。
没错，身体就会开始出现状况，他年纪到了没办法。
而且对，你有提过你老公也是译者吗？他现在他的正职是在学校里面教书。
对，他是梁山大中文系的老师，然后他同时也是法国的 Asiatic 亚洲书库的台湾小说系列的编辑。
所以他自己也有接案做翻译。
对，他自己接案做翻译，然后同时也负责编辑台湾的书，就是他会负责去找一些其他的译者来翻译他们出版社要出的书。所以他的工作比我多一些，就是除了学校的工作还要再加上这些。那他自己做的开心了。
OK OK， 对啊，你们都是对翻译很有热情的人。
嗯，他比我还早开始啊，他在我们认识的时候就开始做翻译了，也就是说在10年前他就开始做翻译了，比我早3-4年。
他是中翻法。
对，我们两个就是刚好相反，他做中翻法，我做法翻中，因为就是翻到自己的母语嘛。对，这个也是就是我身为中文系，应该很多人问过我，不是法文系的怎么会在做翻译。
对，就是做翻译就是自己的母语要够好啊。
没错，就是很多人应该也是觉得说应该有蛮多编辑也是因为我是中文系的关系，所以愿意信任我。前两天我才收到一个编辑的回馈，他说看到你的文字真是太好了，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会在翻译的时候把那个文字翻成有点像民国初年的那种文言文，半文言半白话。
那他也能翻成那种文言也蛮厉害的。
对，我说这个蛮厉害的，不过因为有些书就是你是要把事情讲清楚。
嗯，
当然文字是需要钻研，但是如果你没有拿捏到那个语气文气，比如说我们在翻译比较专业的文字，像论文或者是文学类的，不是小说就是比较说明文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会很习惯的去用知乎者也这样子的文字去翻译，就是想要做出一种感觉，可是其实又没有抓好那个文气，反而到最后呈现的结果是话说不清楚，然后就是文气也不够。
OK，
对，那我觉得翻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你要先去定位你这本书的文气是什么，你才有办法下笔，而不是就是
看到一句话就翻一句话这样。
对，用一种让人家觉得这是非常艰深的方式去呈现文字，
就是对自己的母语也要有一定程度的 sense。
对，
就是掌握到自己母语的一些细节的东西。
对，我从大学开始就不是一个特别会写作的人，如果要我当作家我应该没有办法，可是在翻译上我觉得有一件好处是我可以去感受到一本书的感觉氛围，然后把这种氛围用我的文字转换成中文，然后让台湾的读者可以接受到这本书的氛围。
嗯，因为翻译真的很看翻译译者的理解啊，什么想法真的差很多。
对，没错，那是一个理解的程度，所以我在文字上的精炼程度可能没有跟很多资深的译者比起来还是有一点落差了，就是还是需要再精进，可是我花了蛮多时间在 就是去感受一本书。
你应该也很享受这个过程啊，感觉出来。
当然当然，就是你必须要享受，不然怎么，应该说用一句话来说，我觉得有一句我记得之前在读村上春树的时候，当然村上春树有很多名言啦，但有一句话特别让我觉得很非常有感受，他说一个人啊，不应该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你要做的是去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多的启发，我去喜欢你自己在做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快乐。
我觉得我感觉有点像，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当法文老师，可是我发现我很喜欢我现在做的事情，诶，结果我是在当法文老师这样。
嗯，对
对啊，我是因为我喜欢做我现在就是可能法文老师要做一些事情，然后我才去当法文老师
啊。对对对对对，如果你一味着去寻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能花掉很多力气在上面，可是最后发现你没有办法享受那个当下。
好，我们现在来聊一下关于译者工作比较，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想知道的事情，就是你有提过译者的合约啊，就是通常跟出版社都会签合约，然后你说法国跟台湾的合约是不一样的，像是你有提到说台湾的法语译者协会也有在推广说一些译者的合约需要注意的事项。
对，没错，这件事情好，我们从台湾法语译者协会说起好了。台湾法语译者协会成立的年数没有很久，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你提到的合约上的改良。一般我们在法国签翻译合约的时候，最大的不同在于法国的翻译合约，它跟译者的合约是不是像台湾那样买断。所谓的买断的意思是它一次性的付给你翻译费，那这一笔翻译费你拿到之后，这本书好像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对啊，这样很可惜耶，因为翻译真的很看译者的个人风格。
但是在法国合约大部分是他们会做一个条款，是译者如果你翻译了这本书，除了你拿到的翻译费之外，这本书如果卖超过1000本，我举个例子，每一个合约不太一样，超过1000本之后，译者在第1001本开始，每一本你可以收到比如说 0.05% 的书的版权。
其实不多啦，可是我觉得那个 Kimoji 的问题，
没错没错，这个不是一个实质的收入，但是它就是让你觉得你愿意跟这本书继续走下去。
嗯，
对，它一直都还在你的身边。然后
0.05 其实蛮少的
耶。对，真的很少，真的很少，就是收不到什么啦。但是如果是你刚好翻译到大卖的书，在台湾本来就是读者群没有法国多了，但是在法国就是很容易卖上10万本20万本的那种书，那当然就是蛮可观的一笔。
我想大概算一下，好像法国一本书大概20欧左右嘛，差不多，所以 0.05 差不多是 1欧元。 0.05， 等一下，你说是 0.05% 还是 5%？
0.05%。
0.05%，
所以大概就只有0.几欧吧。
一本20欧的书只能拿到0.01欧元，
没错。可是你乘以10万本，
1000欧元。
对啊，所以一年其实你为了这本书，你可以赚进1000欧元，是一件非常
被动收入这样子。
对啊，就是被动收入，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了啊。
OK，
但是就是刚刚说的，它不是一个实质的生活费，但是你就会觉得啊，这本书竟然现在还在卖，对，这本书还有人在看，就是一种很好的感觉，你知道你本书还活着的感觉。那当然这也是一个会给会计部带来很大的工作吧，我想。
对，很麻烦，超麻烦。
对啊，所以目前台湾这样子的合约并不多。
就是魔戒那个应该是最经典的吧，朱学恒的魔戒。
没错没错，那本书真的还好他签了这样的合约。
对啊，他就真的被动收入拿到手软。
对，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会鼓励编辑跟翻译去更努力的去评估一本书它能带来怎么样的效益。看准了一本书，这本书它可以卖，它可以给你后面带来很多的被动的收入，或者是这本书它只是一时的炒作，然后 后面就没有什么。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好了，前几年台湾有一阵子，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很流行那个叫做什么呀，着色画，就是法国现在也都还有，就是很多很多什么花园着色画呀，然后曼陀罗着色画。
我自己会觉得是小孩子会想买，可是应该大人也会觉得很疗愈才会买这样子。
对，就是疗愈着色画，以前非常非常的流行，有一阵子非常非常流行，可是就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就完全的沉寂下去了。台湾现在比较常买的书也都是生活书籍比较多，
嗯，
法国小说一年可能顶多签个三四本吧。
哦，对，然后关于这个合约啊，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要大家做翻译的话要知道，就是如果你是翻译一本书的话，你说过翻译稿给出去之后才可以拿到钱。
没错，就是如果比如说翻译小说一本书六个月，
对啊，六个月啊之类的。
现在好多了，现在是我大部分签的合约都是你一稿交出去他就给你钱。以前有蛮多出版社是这样子做，他是一稿交出去之后给你一半，书出版之后才会再给你另外一半。但是这个书出版它不一定是两三个月之后就出版哦，有些可能拖到一年两年。
嗯，如果它里面可能还有插画啊什么的要去
做，或者是编辑刚好有别的工作需要先做，那这本书一放可能就一年两年，也就是说你只能收到一半的稿费，另外一半是书出版时候才能收到，这个就真的对译者来讲蛮不公平的。
所以你说那个译版啊，就是你稿子出去之后，然后他可能帮你改一下，然后互相来回之后确定那个稿子 OK 了他才会给你钱。
没错，大部分是这样子，确定稿子没有再修订，没有需要再增补。
嗯，所以像这样书籍翻译的译者他们应该还是要有一些小工作，可以就是有一些这样每个月还是有一些收入这样子吧。还是有人就真的完全就只做书籍翻译然后没有其他的？
有当然有专职翻译，必须要有强大的后盾，像我就一个后盾，就是有另外一个人在家里面固定收入，就是学校老师的收入是固定的这样子。然后当然我也不可能就是一本小说，这是每一个编辑跟译者都知道，我今天手上有一本小说要翻译，我不可能这六个月都专注在这本小说上。当然一定有，我相信一定有这么认真的译者，但是大部分的译者他的工作形态都是小说在手上，我六个月内我翻译这本书，但是中间我会穿插一些小 case。
嗯嗯嗯，一些商案啊，
对，像我还会接博物馆的导览的翻译案，我也会帮台湾的一个语言学的老师看法文的文献，就是帮他做法文的文献的阅读，像这些小案子必须穿插在其间啦。
对，我们那时候有提到翻译的类型其实也蛮多的，像是有书籍啊，然后你刚刚有提到说是商业案，像是说明书、字幕翻译、产品目录这样子。
哎，对，产品我刚刚要提的就是产品目录的翻译，比如说法国品牌很多嘛，我们选一个迪奥好了，他要把一罐化妆品卖到台湾，除了说是名字要把它定好之外，然后成分的说明还有广告文案的翻译通通都是需要做的。
嗯，哦，所以你有办法接到法国这样子的案子？
我不太接这样翻译，我主要还是接文学翻译跟文化翻译。那这样的案子大部分都是由翻译社先接，
台湾的翻译社？
对，台湾翻译社也好，法国翻译社也好，因为我自己没有参加任何翻译社，我都是就是完全的自雇者，就是自己接案子，
这样比较不会被抽一手。
这样子的话我就是完全专注在文化文学的领域，就我不大会去接触到商业的案子。
因为其实有提过商业案子赚的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他们的稿费比较高。
嗯，可是因为你对于文学比较偏爱吧，所以你也自己选择没有想要去接商业的案子。
没错没错，这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真的比较喜欢翻译书籍，我喜欢长期的跟一本书相处。
对啊，你接的都是比较硬一点的啊，像是那个博物馆语音导览啊、论文啊，然后那个小说翻译啊，就你有提到过说就是翻译工作遇到的困难，就是特别像是我那时候问过你海底两万里， 你说你那时候遇到的困难是？
哦，对，阿迪亚万里最大的困难当然就是那些学名。他常常会在书里面说，在海里会看到一些生物，那些生物太庞大了，我们暂时就先不介绍了。然后呢，两页之后他遇到一个人，比如说他遇到了船长，或者是他想突然灵感一来好了，那我们来讲一下今天看到了什么样的动物好了，然后就开始列一整页的学名。我就一边白眼一边说，你刚刚不是说不讲了吗？那这些学名当然就要去把它找出台湾的学名，还有台湾的俗名，因为台湾的动物常常会有俗名。
诶，你这网络都找得到吗？
现在比较好找了，对。
哦，他们都有那个资料库可以让你去看。
非常幸运的就是生在网络时代。
对啊，不然你又住法国怎么办？
只要你找的方向是对的，比如说像我必须要用一些搜寻的技巧，比如说 Google 上面就要写 SITE 然后冒号 TW， 它就会帮你限定，就是你搜寻到的东西不是中国的哦，这个要小心，不是中国的说法，不是香港的说法，而是台湾的说法。那有时候我还必须要，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讲，就是是用 VPN 把我的网域连回台湾。
这应该还好吧，你又没有做犯法的事情。
对啊，而且我是付费 VPN。 就是我必须要把我的网域连回台湾，确保我找到的这个名称是台湾人的说法，而不是中国的说法。
对啊，你这样做的准备其实蛮多的耶。
哦，我们平常准备工作其实蛮多的，那这准备工作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休闲，比如说我前一阵子在翻译一本比特币的小说，那这本书真的带给我非常大的乐趣，因为完全跳出我的世界。
哦，我好想看哦，什么时候会出版啊？
对，那本书蛮好看，那本书很好看，比特币大骗局。
哦，是原文是法文版的吗？
原文其实是英文版，但是出版社他决定要用法文版来翻译。
这太妙了。
而且因为那个作者他跟他的法文译者的关系非常好，那个法文版本就是作者自己说他觉得是甚至写的有一些地方比他还要好。
哦，所以他才会选择法文版本去做翻译。
我不确定出版社的考量是什么啊，这个我倒是没有细问，但他们决定用法文出版，所以后来就是由我翻译。那为了翻译这本书，我还去买了一套线上课程。
对，你都是出自己的钱啊，你不能跟出版社报哦。
没有没有没有，这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兴趣，就我想要把它整套的学起来。我原本想说会不会就是这样了解之后我可以自己去买比特币，但是根本不可能，现在比特币的价钱太高了，买不起。
我等一下，我现在打岔一下，我其实有在买比特币，你可以去币安开，它是可以定期定额然后一美金这样去买的。对，他们都是买 0.00 几，比特币不可能买一个啦，你要买 0.00000 几这样子。
嗯，
对，你可以去币安开户，毕竟它波动蛮大的啦，我觉得其实按定期定额去买一美金而已，就可能一个月买一次或是每个礼拜买一次而已，就是很小额的参与一下。
嗯，
对，就会觉得那个钱你真的可能输掉了，好，你就给他去吧这样子。
嗯，你有因为这样子赚了什么吗？
没有，因为我进场的时间我有意识到我想要定期定额长期投资是其实是蛮晚的，所以就是没有特别赚到。我其实很早以前两三年前有买过，然后反正就中间有赚一点然后就卖掉这样子。可是我现在就是觉得我想要定期定额然后很少的参与，可是我要做长期的，我最近才下了这个决定，
就有点像是储值概念。
对，就赌一个未来，可是我要赌长久的那一种。
那就是跟别人买股票差不多了。
股票还是更好啦，股票它是毕竟是真的实体有在交易，它真的有一个财报的东西，可是比特币就真的是可能有点信仰吧。
嗯，对，它真的是一种信仰耶。就是上了20小时的课怎么使用，
然后像你这样翻译书啊，你的稿费是按照字数来算的对吧？
对，台湾是按照中文字的字数。
对啊，你看光是你去查那些学名你要花一些时间，然后其实你是一个学名翻完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算的。我会觉得做书籍的翻译你真的要准备太多太多事情了。然后你还跟我说过你在翻译之前你会先把书读完。
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不会。比如说翻译那种比较有悬案的小说的时候，我其实会选择不要读完，我 我会让自己进入一种就是我跟着故事前进，
嗯，
当然最后一定要回来修改啦，但是我跟着故事前进之后一直到最后我才发现哦，结局是这样，那我翻译的时候我的语气也会有所改变，就是我会跟着惊讶跟着那个故事前进
啊。我想到为什么我们之前会讲到这个，因为你有跟我说有时候出版社会要求释义，然后很多他们是会把书看完然后再去做释义，然后还不确定能不能拿到这个工作哦，就看完了然后释义这样子。而且你有提过释义是没有钱的，这可以讲吗？
但是释义它有很多种状况
哦，对啦，每个出版社会不一样，
对，每个出版社的做法不一样，大部分会给你，怎么说，我们这个要说一下整个出版社的就是找翻译的流程。一开始如果说这个出版社的编辑他拿到一些书的书讯，那他从里面挑出了一两本他可能有兴趣的，那这一两本如果他觉得他在读书讯的时候已经够清楚了，那他就会 OK， 他决定要不要买，他决定要不要写一个提案给主管，然后决定要不要出这本书。那如果他觉得啊，这个书讯好像很有趣，但是我想要了解更多之后才有办法决定要不要跟主管提案，这时候他们就会找一个所谓的审书人。那这个审书人他的工作就是帮忙翻译目录啊，然后译一小段啊，给一些我们对于这本书的意见，然后顺便翻译一些在法国的书评。
所以审书人也是差不多拿到差不多稿费吧，是吗？
审书的话通常都是以案子计，一本书大概1500到2500之间不等，但你要看完一本书，当然这个完全真的就是兴趣，你用这笔钱让你自己读完这本书
哦。对啦，因为你真的去花多少时间然后去除以那个时薪，你算起来你就选啊，还是不要算好了。
对，我真的已经很久不算这件事情了。但是你转个方向想，就是有人付你钱让你看完一本书，
嗯，
对，而且就是这个审书人他通常如果译的还不错，就是释义的一小段还不错的话，以后如果这个编辑他决定要签下这本书，买下这本书的版权，那很有可能你就是这本书的译者，这本书最后的合约会在你的身上。
所以那个审书人感觉有点像在释义吗？某种程度上
也不是，他不算是释义，那释义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刚刚提到的第一个方向，就是编辑他已经知道他要买这本书，他也跟主管提案过了，买下了这本书的版权之后，他们在找译者，
嗯，
确定要哪一个译者的时候，他们会把稿子投给三四个译者，就是这个他们就会把稿子投出去问你要不要试译一两页，
是，
然后他会按照这一两页你的翻译的方向翻译的方法来选择译者。那这个试译它不一定是看你的文字好不好，就是看你有没有符合这本书的风格，你有没有抓到这本书的文气、嗯、所以你试译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通常我们要看完一整本书。那像我刚刚提到比特币那一本，他就有请我释义，那在释义的阶段我就不可能说哦好，我看到这一页我就这样直接翻译了，
嗯，
他里面会提到就是线上交易所，然后提到汇率怎么翻译，就是这些专有的文字，然后还提到比特币有什么专有文字，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
嗯，挖矿啊，
啊对，挖矿啊，然后什么区块链啊，然后有的时候因为你在网络上这样直接搜寻，你一定会收到中国的说法，
对，
或香港的说法，所以我必须要找到一个台湾的课程。
诶，可是台湾课程有可能也会不用台湾的用语啊，
就是你用那个关键字再去搜寻，必须要再去确认这个字到底用的对不对。
所以释义有可能会让一个译者用了一整个礼拜去做
哦，一定会，一定是一两个礼拜的事情。
Oh my god，然后可能释义就算有钱拿也可能是也是几千块不到的，
当然就是按照稿费来计算
哦，就按照字数计算这样子。
对，按照字数来计算，
哇太辛苦了。
但是就像我说，像比特币那本书就带给我非常大的乐趣，好像开了我另外一个视野，
就让你很投入在里面的一个，
这也是我做翻译的一个、嗯、乐趣所在吧，就可以让我接触到很多不同的领域，像比特币，像精油书的翻译。
哦，对，我有看到你翻译那本精油书，应该超厚的吧？
每一本精油书其实都很厚。
对啊，
都像字典一样厚。
你分完你都可以拿证照了，精油证照。
我其实蛮想要去考证照，特别是其实法文译者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吧，我们翻译的时候法文的那个精油的名称都是学名，就是你去考证照的时候很重要，就是你要把学名记好。在台湾考证照有一部分是这样子啦。
对，因为植物你真的要很明确知道是哪个植物，你还是要看它的学名。
没错，像那个精油里面大家会举的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薰衣草，就是很多种薰衣草学名差一点点就是不一样的东西了。所以这个就是算是翻译带给我的一种另外一种意义吧，就是我一直在学习。
嗯，然后刚刚有提到那个出版社谈一本书的流程啊，就是我们讲到释义，然后上次在跟你有先聊过，我们有聊到那个出版社他们谈的书是有年限的，我是跟你聊过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对，出版社买的版权并不是像凡尔纳那个就另外说，因为它已经是公版权了，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出版，任何出版社都可以出版，然后不用那个叫什么
版权费。
对，版权费。
对，那新书的话不太一样，它就是不是签了就是你的了，版权的签法是几年一个 block， 就比如说它签五年，在这五年之内呢，你要把它翻译出来出版，所以这个才叫做第一版。出来之后可能这个出版你卖个五年，那五年之后这个出版如果卖完你没有再另外签合约，这五年之后你没有办法再版。
那如果我要再签合约，然后你说会又会更贵？
当然就要看，对，我不确定这个行情，因为我其实不是出版业，我跟编辑的工作不太一样，这个我不太确定行情上是不是会更高或更低，我不确定。
我这样听你讲我觉得出版业好辛苦哦。
编辑其实非常辛苦，特别是现在的编辑，他们的工作除了我们知道的就是审阅文字、校阅文字、修订文字之外，在提案的时候就必须要提出销售额要预估，然后要怎么样去推这本书，行销方案都是编辑在想的。
天啊，真要全能呢，
非常之全能。所以其实编辑的流动率其实也蛮高的，我常常 一本书翻完已经换过两个编辑了。
因为台湾出版社的编辑起薪好像也没有非常的好听说。
当然我又有遇过已经做了二三十年的编辑，就是用爱在做。
所以我真的觉得遇到喜欢的那种翻译书啊，赶快把它买下来。像是你之前翻过那本好吃的书，
全法国最好吃的书，
对，那本真的超赞。然后我现在再去看，天哪，竟然买不到了。
对，它已经绝版了。
对啊，那本真的超棒，它里面有很多法国的食材啊、料理啊，然后就是很漂亮的图片，然后竟然
就是当做百科全书在看。
对，可是就是你会觉得收藏它很值得，然后看得很疗愈。
没错，非常疗愈的一本书。
对，
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印刷很贵。
嗯，
那本书在法国的价钱应该是45到50欧之间，我没记错吧，
就差不多1500块左右，
1500块台币。但是台湾的定价卖到2800还是3000，也就是合成欧元大概是90欧左右吧。
很难得欸，因为常常这种翻译书都会卖的比，就是台湾都会卖的比原来原文出版的还便宜。
那因为这本书它就是太贵了，因为一方面它还要买图片，
嗯，
因为文字的版权跟图片的版权不一样，所以它还要买图片，然后要彩印。
它要是精装版的。
精装版，对，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惊人的费用，成本很高。所以像那个出版商，它其实第一本出的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书，第二本是全法国最好吃的书，然后他现在还有第三本在法国也卖得非常好，是全意大利最好吃的书，就讲的是意大利。
哦，所以那个全世界最好吃的书已经也是买不到了，中文版。
嗯，对，也买不到了。
哦，妈呀。
对，我这件事情我也蛮难过的，因为我本来买了一本然后借放在朋友那里，结果他家淹水，那本书就放水流了。
天哪，所以其实很多翻译书是要当做收藏品赶快买下来的。
没错，就是特别是这种看起来很贵的书，对，可能之后就是它的版权年限到期，或者是就是第一刷卖完了。
嗯嗯嗯。 算是都在讲就是出版社的工作模式啊，翻译的工作流程啊。那我们现在来谈谈你是怎么行销自己的，然后就是你要怎么去找译者的工作。
哦，我先从我怎么开始来讲起好了。就是那时候决定要离开教职的时候，其实有蛮多朋友帮了我忙，就是把我的履历推荐给出版社。
因为你身边一定很多做那种文学的人啊。
嗯，我其实蛮幸运的啦，就是身边本来就在这个同温层里面。就是因为本来我也是念文学的嘛，那老公也是做这个方面的工作，所以一直都在这里面浮浮沉沉。然后所以当时候蛮多朋友帮忙的，特别是当时候有一个光磊版权，是台湾蛮大的一个书籍版权公司，光磊版权的尼古拉哥哥帮了我很大的忙。
哦，法国人？
哦，不是，是台湾人。就是感谢他帮我的履历推荐给很多编辑，那也感谢很多编辑，就是当时候就是在没有示意，在我完全没有作品的情况下就接受我帮他们翻译作品。那后来要怎么行销呢？其实主要还是靠编辑之间的耳传，这个译者还不错可以用。这个不错可能不是我们真的是很厉害，像几个我们可以听到的很厉害的译者，主要还是就是我们的配合度高不高，然后专注，
工作态度，
工作态度，没错，谢谢。工作态度怎么样？
就是不同出版社的编辑他们也是会交流的。
对，还有我刚刚提到一件事情是编辑的流动率很高，他们可能在很多出版社之间就是跑来跑去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就是传得很快，你被列入黑名单，就是一朝入黑名单你就永不得超生。
所以只要你的名声维持得好，基本上你的案件是不会停的。
对，其实当然也是对自己的负责任的态度啦，就你刚刚提到工作态度非常重要。然后再来，其实后来台湾法语译者协会成立之后，有蛮多译者因为这样子受益的，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译者资料库。前阵子刚好有一个人跟我提到过，前几年在搜寻法语译者的时候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就是或者是在搜寻榜上没有，就是你一搜寻不会马上出现。
我现在在法国搜寻他好像在第三页。
对，就是不是不会是第一个。对，但是还需要努力啦，但是至少他有出现在蛮前面的结果上。
我发现那上面啊，那个译者资料库里面有自己网站的人真的非常少。
没错，就是我，这是我后来决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译者资料库当然它有名字很好，可是它的版面并没有办法让人一目了然你做了哪些事情，所以我才决定自己再建一个网页，虽然并不是很专业的网页，但是就是把我的背景放上去
OK 啦，就介绍自己啊，把你的作品放上去。
对，那因为这样子我也其实得到了一些，我刚刚说我没有参加任何的翻译社，当然如果有人有兴趣要做翻译这件事情，最快的方法加入翻译社就会有人帮你找案子。
可是翻译社还是会被抽一手吧？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抽，其实因为我自己没有加入，这个我没有办法多说什么。
因为翻译社也要生活，所以应该还是会被抽一些之类的。
没错没错，我想也是，但是就我真的不知道抽多少，这个我没有办法多说。就是最快的方法当然加入翻译社，那不然你就要自己想办法，就是让别人看到你的背景，你曾经做过什么。像我前一阵子就刚好有一个案子是这样的，有一个老师，我刚刚提到的有一个老师看到我的背景是语言学，就是清大中文的毕业的学生，所以他就决定请我帮他看法文的文献，因为刚好我们两个的老师是同一个，是我以前的学姐，就是对，所以因为这样子，就是他看了我的网页，知道我的背景，知道我的学历之后，而且我想就是因为有个人网页，应该在观感上也有差别吧？
有，我觉得会，
就是别人会觉得这个人是比较认真的，
我也会觉得也比较亲切，就是会让我觉得在不认识你的状况下，我已经有点认识你了。不会觉得有距离感。
对，就是你会知道比较多我的事情。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没有认真去经营 Facebook 或 Instagram 这种。我知道有很多译者他们会去经营粉丝页。
译者也要经营粉丝页啊？
对，
也有经营粉丝页。
像日文的译者最有名的就是绵羊。
哦，我知道他，对，我好像有看过他的 Facebook。
大家都看过的，就是只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可能都看过他的粉丝页，所以他们就是非常有心的在经营粉丝专业。那我自己还没有办法就是分身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想，那么我就先建个个人网页好了，不需要这样子常常的互动，但是又可以更新我的履历这样子。
那你那个在博物馆语音导览那个工作你是怎么接触到的？
一开始我也不确定是哪里来的耶，就是刚好某一天收到了一个从德国来的信，就是那个语音导览的公司在德国，所以他就寄信来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做毕卡索。
你有问他为什么他知道你吗？
我在想有可能是透过我老公。
哦、oh, ,OK,OK、okay, okay.。
对，有可能是透过我老公，然后知道我就是会做中文翻译，他就来问我要不要做毕卡索的翻译。那这是一个非常惊喜的工作啦，因为我蛮喜欢博物馆导览，就好像你自己去走了一趟博物馆。
对啊，而且你里面应该也学到很多知识吧，那里面都是很硬核的东西。
说没说他好像自己变成毕卡索专家一样。这件事情啊，你提醒了我，就是在疫情期间完全沉寂了，因为没有展览嘛。
嗯嗯嗯，
在两年将近三年的期间内，博物馆都没有办法策划新的展览。对，那这件事情最近就比较没有在做。不过就是后来又有另外一个在英国的导览公司也找到我，后来我也帮罗丹博物馆。这个比较特殊的是，他的翻译不是找我，他是找一个中国人，但是他找我帮他审阅翻译。主要是因为导览的翻译跟书籍的翻译很不一样的是，你导览一句话最好不要超过11个字，因为他是要说出来的，他是要有人去念的。
哦、oh.
对，然后你的逗号句号放在哪里，还有念出来的时候的发音会不会混淆。
哦，原来还有这个细节要注意。
对，跟字幕的翻译也是这样子的，字幕的翻译你的画面就这样子啊，你不可能就是
是哇好多细节哦。
对，而且如果是人说话跟文字上书面语口语又有很大的差异。
对，你不可能太长，你一句话没办法太长。
没错，
是因为我做线上课程其实我有写讲稿，然后就是有那个字幕，我也是要注意这一点。
就是你字幕上就是不能够像文字那样非常恣意的用成语用一堆啦，或者是会让人听不懂的字就不能用。
对啊对啊。
那所以刚刚我提到就是这个英国导览公司他就请我帮忙教阅的工作，然后后来他们找上了一个台湾的录音公司。
嗯，
对，刚好找到了一个台湾录音公司，所以也请我帮他们就是在录音的期间跟听确认，就是是不是每一个细节都 OK 了，是不是这个录音档是不是可以用的，这样子就是比较特别的工作经验啦。
哦，
就是不是直接做翻译，但是我们做的还是在中法之间的桥梁的工作。
哇哦，我想来聊一下那个 Jules Verne。诶，可是其实你翻了他的作品也只有翻了四本，他出版社没有打算要翻其他的。
嗯，我前一阵子才刚问过他们，说其实目前就是最受欢迎的四本也已经翻了。对，两年前还三年前吗，白尔纳的最后一本书的公版权，最后出版的那本书进入公版权，我也曾经问过就是这本书进入公版权了要不要来出，但他们就是觉得目前最受欢迎的四本，最有名的四本已经出了，那接下来出版社暂时没有这个规划要再出更多这样子。嗯，
就是 Jules Verne 他在法国是那什么科幻小说的鼻祖。
对，没错，
的启蒙者。
对
对啊，我觉得你能够翻译到他的作品真的超棒的，
蛮幸运的。对，因为目前在法国最大的科幻节就是每年的十月底，
我超喜欢那边的。
嗯，如果有兴趣的人其实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讯息，每年的十月底在南特，法国的 Nantes 南特有一个科幻节，那科幻节非常的盛大，他们会邀请全世界所有的科幻小说家，然后他们会做电影的放映，还有各种的游戏或者体验，还有很多的演讲座谈 都在那三天还五天的期间内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然后聚集了全世界的科幻迷，有点像是，
好棒哦，
有点像是那个，
你有去过吗？
因为我没办法去，因为我老公每年都得去
啊。
他现在就是走科幻翻译，他翻译最最著名的一本书就是《三体》
哦，
可能有很多人听过这本书，中国的作家刘慈欣的《三体》这本书，就是我刚刚说了卖了10万、20万本的那种，然后最近又被 Netflix 买走版权，要影视化，所以他去我就不能去啊，不然小孩怎么办？
一起带过去请假，带过去玩，
要等他们长大，要等他们长大，对，因为就是有很多事情可以玩，但是不是那么适合那么小的小朋友。
南特其实平常也可以去，它那个机械岛是一个非常值得参观的地方。
对，我一直非常想去。
对，它那个机械岛一整个就是跟 Jules Verne 的很多作品有关，就是那个蒸汽朋克。
对，蒸汽朋克、赛博朋克这些。
对啊，就是超棒的，真的那边超棒。
总之就是一个科幻聚集。
对啊，就不管是大人小孩一定都会很喜欢。
对，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已经九月底了嘛，应该开始要卖票了。然后更值得提的是，他这个科幻节的期间他连食物都是科幻食物
啊。好棒哦，我好想去哦，我今年这样听你讲我还有时间，赶快去订票。
赶快订，主要是房间应该蛮难订的，就是可以去看看，去朝圣一下。
嗯，
那这每一年他们一定都会有凡尔纳的活动，还会有很多人就是做装扮啊，装扮成船长 cosplay 啊什么的。你说到海底两万里，海底两万里那个台湾的野人出版社第二版，他本来跟我说九月初要出，他原本出的那个系列比较现代化的设计，那他现在出了一个复古版，就是封面是非常复古的，跟这种雕花，就是法国复古风，他们做了一个全新的改版，就是把它的风格再就是恢复这个复古版，就是可以有兴趣的人也可以收一下这一套。
我把那个链接放在我的网站上。
对，就是我觉得凡尔纳就是一个
很棒，
你很难想象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想出了这些。
对啊，他那些idea 到现在都还是很前卫的一些想法，像是那个鹦鹉螺号，就是有非常多的潜水艇都是用鹦鹉螺去命名，就是因为它。
没错，还有迪士尼也有鹦鹉螺的，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东京迪士尼，它还有一个游戏就是你乘坐鹦鹉螺号到海底探险。
哦，我的品牌就是叫法语鹦鹉螺，觉得哇，他这个 idea 真的超棒的。
所以到现在大家看到鹦鹉螺都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在博物馆看到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对，
嗯，
而且因为台湾以前出的大部分是青少年版，也就是他会简化一些内容，可能这些学名统统没有，但是这两年这几年啦出的版本就是偏向全版。
对，他其实在法国也是啊，你在那个青少年的那一区其实都会找得到他的删减版。然后我看那个地心历险它好像是列在那个什么高中生必看的一个清单里面。
它其实就连翻译成中文内容不难，我记得我也有好朋友就是12、13岁就可以看了。
嗯，可是它的影响力真的是其实是很深远的，就有很多改编电影啊什么的。
没错，就是带你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真的另外一个想象的世界，可是又是好像真的可以实现的事情的感觉。
对，就是19世纪想到的事情现在好像并不是那么难实现，
超酷的。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聊了非常多译者的工作流程啊，合约啊，然后我觉得非常开眼界，解答我之前想过的问题。我之前也有想过要当译者之类的。
就刚刚你说的学语言嘛，总是会想过这件事情。
对，都一定会想过，
而且因为它是一个在家工作最好的典范嘛。
我觉得你有解译了很多一些里面的妹妹嘎嘎的东西，
这也是我就是这几年来的心得啦。我希望可以有更多人知道就是这件事情，当然我做的翻译也只是一小角，因为我做的是文学翻译，跟商业翻译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我也有朋友在做商业翻译，商业翻译跟 电影翻译，像现在 Netflix 跟迪士尼上线之后，他们对于字幕翻译的需求很大。但这种字幕翻译它不像我们是有长时间的翻译时间，它的字幕翻译的时间是非常快速，你可能今天上一集，两天以后你台湾一定要上啊。
哦，
对，所以它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所以它在翻译上又有另外一种考量了。
OK OK， 而且他们就是要一集一集翻，然后快速的翻，这样
你说很快速的去做反应。
嗯，好，谢谢雅文的分享。
不会，谢谢你，希望能有更多的译者加入我们的行列。因为现在台湾其实每年台湾法语译者协会他们也都会办译者研习营。
嗯，
像今年办的就是童书绘本的翻译，就蛮有趣的。然后在台湾当法语译者其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了，我们有台湾法语译者协会，然后每年也有台湾法语译者的翻译奖。
哦，翻译奖。
这个翻译奖其实鼓励了很多人去做更好的工作，更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还蛮幸运的，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我们。
好，
当然这中间的苦我们就不说了。就是比如
就是跟你一样，就是有 passion， 对这件事情有 passion 的人。
对，其实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好像到目前为止都在做这件，必须要有强大的热情支撑。因为之前的华语教师啊，华语教师跟一般教师最大的差异就是我们没有年资，我们没有计算年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退休金。
哦，好奇怪，为什么？
目前我们还不在体制内
啊。
如果在台湾当华语教师，有点像是约聘的方式。
OK，
用终点费计算，然后真正可以拿到年资的老师其实不多。
哦，我以为说在法国应该就有吧。
如果你是当大学的老师，大学老师也要看。目前你知道法国的大学大概，以里昂的几间学校来看，我猜大概有 60% 是约聘的老师。这种约聘的老师你就是没有年资的计算，然后在法国当这种约聘老师也很辛苦的是你六个月才能付薪水。
他是 auto-entrepreneur， 他不是用 CDD 来算的。
也不是 CDD， 也不是 CDD。
哦，是 CDD 就算有年资吧。
没有年资，然后你六个月才能领一次薪水。
啥？ Are you kidding me？ 六个月。
对，法国的高等教育有点，大学教育
我的妈妈咪呀，
嗯，很不平等。然后之前为了这件事情也有老师要抗议呀，可是老师抗议之后吃亏的是谁？受害的是大学的学生，没有课可以上，所以就影响到他们的受教育权啦。所以后来其实这件事情很难处理，就是因为这样子，老师抗议有用吗？
嗯嗯，对。
所以我刚刚说我只好像一辈子都还在做这种需要有热情。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身在法国，身在法国就是一种不需要赚很多钱你也不会死掉，因为社会福利在后面支撑你嘛。对，所以像我每次听到台湾小孩上幼稚园要付的钱，我就觉得非常的惊人，那个学费之高。
对啊，法国教育很便宜，比台湾还便宜。
对，几乎就是付餐费而已。嗯，所以身在法国我们也有这个优势啦，就是整个社会在支撑你实现你的梦想。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啦，谢谢你哟。
谢谢你。
不知道听完雅文的分享之后有没有解答你对翻译书籍工作的一些疑惑呢？除了知道翻译书籍不容易之外，也记得以后有遇到好的翻译书，在中文版到期之前一定要买回家收藏，不然很有可能不会再版。那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咯。